如同宣传促销对图书销售日益重要一样，以戴尔顿书店和瓦尔登书店为代表的连锁书店的兴起也同样如此。忽然之间，他们的书店就在美国各地开花，把图书带到小镇和郊区商场。我年轻时，如果你住在小镇上，可以参加一个图书俱乐部，或者去公共图书馆，如果当地有，或者在当地药店的瓶装书架子上找到你想买的书，不过那里品种有限，基本上只有米基、斯皮兰、厄斯金、考德威尔和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再点缀几本学校上课要读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多年后，戴尔顿和瓦尔登突然倒闭后，又有了巴诺书店，如今成为出版社与读者之间主要销售渠道的亚马逊是很多年以后才兴起的。连锁书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买家手上，他们开始向出版社施压，要更低的发货折扣，而且他们的采购量会影响我们的首印量。小书店仍然可以通过批发商订货，但力量均衡打破了，尤其是百货商店开始关停图书销售业务以后。要知道，那曾经也是图书销售的主要渠道，比如梅西百货，几十年来他们卖了无数图书。1936年，他们以99美分的价格促销《飘》，《飘》是第一本售价3美元的小说，是轰动的大新闻。一本新书如果是哪个著名的类型作家写的，连锁书店就很清楚采购量，因为他们有这位作家之前作品的销售数据。但如果是像厄普代克这种写作类型多样，因而不同作品销量差别很大的作家，连锁书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他的前一本书卖了4万本，他们会根据这个销量估采购量，而我们知道他的新书销量可能一半都不到，或者是2倍。所以我必须就新书首印量跟发行部争论，因为发行员们自然而然会乐于把印量推高，退货跟他们没关系。连锁书店会因为担心某本书走红之后他们库存不足而事先采购过量，这也是80年代出版业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并不好玩。事实上，对我来说，乐趣因为种种事情而渐渐枯竭，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我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的利润持续增长，但人力成本也在攀升，我从个别成功事例中得到的满足感也不如过去那么多了。我们的某本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我们签下某个重要作家，我们获得某个大奖，这类事情总是值得庆贺的，但现在只是如释重负，行，奏效，接着忙下一本书，这不是厌倦，是疲倦。对我来说，改变一切的是1980年兰登书屋被出售给塞·纽豪斯。原先拥有兰登书屋的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既不懂出版，也没兴趣插手。鲍勃·伯恩斯坦曾说服我参加过2次 RCA 的董事局会议，我被惊得目瞪口呆，这些高管愚蠢之至，我拒绝参加3次。鲍勃·伯恩斯坦为兰登书屋所有同仁的福祉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在我们与可能会起破坏作用的母公司之间竖起了坚实的屏障。对于一家子公司的首脑而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职能吗？鲍勃通知我下楼去会议室见新老板时，我对塞还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也是康泰纳仕杂志集团的老板。那天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煨烫的卡其裤，白色胶底鞋和一件特别松垮的开襟羊毛衫，而新老板就在那里，衣着样式竟然跟我几乎一模一样。从见面开始，我俩就相处融洽，随着时间推移，塞一再来找我聊公司的事情，然后我又成了他工作以外可以一起打发时间的人，尤其是他发现我爱好好莱坞老电影以后。 每一两个星期，他总会邀请十多个朋友去他在东城的赫沙什房子，用投影仪放电影给我们看。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嗜好读书的人。他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书，而且他总是会谈到他在读什么书。他女儿帕梅拉曾告诉我，他觉得他爸爸买下兰登书屋就是为了证明他的书没白读。他妻子维多利亚在出版社工作过，同样是个狂热读者，也始终是我好友。真正的麻烦是赛和鲍勃相处不好，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沟通。赛是一个一门心思考虑生意的人，除非你真的让他感兴趣，而鲍勃爱将他的满怀激情投入业余时间里的重要事业，国际人权事务。而且跟他的精神导师贝内特瑟夫一样，他也爱讲笑话，这让赛很抓狂。五年里有三次，他要让我取代鲍勃担任兰登书屋社长，我三次都说不，一次比一次坚决粗暴。首先，我绝不会对鲍勃做这样的事，多年来他一直待我很好。他曾对玛利亚说，只要鲍勃在我背后和当我面说我的话是一样的就好。而且我也反复告诉赛，那样做将是又一个彼得原理的极端案例。我的才能在于编辑出版，领导一个团队和谐的小团队，为什么要选择我？让我去做这种远离一线工作者和真正的工作，整天考虑马里兰州的库房够不够用之类的问题的决策者呢？而且我做这个工作图啥呢？这话我没说出来，我赚的钱够用了，责任够多了，在业界有口皆碑。多年来听鲍勃抱怨他面临的问题多么棘手，多么可怕，听的也够多了。如果我做了，就得像他一样面对。最后赛听懂了，幸好他不是那种因为这样被拒绝而感到自尊心受挫的人。在某个时期，他开始测试我对他收购不久的《纽约客》的看法，这是他一辈子遵从的杂志。我对肖恩先生的接班人计划知道多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看杂志的现状？不像以前那样让人惊喜了？我对肖恩提过有可能做他接班人的年轻人比尔·麦基本怎么看？我只知道他非常年轻、认真，但不那么受同事欢迎。他们甚至认为让乔纳森·谢尔当主编都比他合理，他们还反对过乔纳森。我出版过乔纳森的书《地球的命运》，很喜欢他。我知道还有什么潜在的候选人吗？不知道，虽然我在杂志社有好几个朋友，但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我知道的是，他们有不少编辑被肖恩对未来含含糊糊的承诺吊着胃口，到头来看到的是那些承诺都成泡影。其中最著名的受骗者是才华横溢、备受爱戴的比尔·惠特沃斯，他最后受够了，辞职成为《大西洋月刊》主编，在那里干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历史对习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赛·纽豪斯来说并不妙，由于不决和拖延不是他的性格，是他无法容忍的。同时，肖恩快80岁了，虽然他放出谢尔、麦基本这样的测试信号，但分明不想真的执行。不过，就连以解雇人著称的赛都明白，他不应该也不能够解雇美国最受尊敬的编辑，他成了一个沮丧的老板。然后我明白过来，他在考虑我。这正是我开始对出版工作没完没了的要求感到烦躁的时期。由于我一贯试读这份杂志，我对这一想法心动了。所以当他最后问我愿不愿意考虑做主编的时候，我说我愿意。等到时机成熟并且还不太晚的时候，我已经年过55，而杂志并不需要又一个年纪大的主编。我们紧张地等待，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对这种状态越来越焦虑。我当然可以继续待在克朗夫，去纽约客工作肯定也没问题。 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接下来会怎样，这让我很不舒服。有一天，我对赛说，目前的状况让我很心烦，我希望完全搁置这个打算。如果肖恩最终退休或者丧失了工作能力，赛可以决定是否还需要我接任，我也可以决定是否还想干。到那时，如果他改变主意了，也不伤感情。在我们达成共识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再不去想。